Hello，欢迎收听羞耻 Play，我是 Jess，好久不见，现在春天已经来了。那我前几个月呢，就是在潜龙勿用吧，就像是一棵植物一样，它在过冬，在慢慢的把树叶都褪去，然后回到根上，把根扎得更深。然后现在春天来了，我就又冒出来了，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前段时间虽然没有太多更新播客。但是写了非常多小报童的文章，然后，也是每一次写都会有很多的突破吧。那当然，现在我又想要说话了，又想要跟大家以播客的形式进行连接。那这个播客叫羞耻 Play，一开始的初衷呢，就是有两个，一个是讲各种各样的羞耻，对吧？那我们之前讲过了，关于金钱呀，关于所谓的怨妇啊，关于休息啊，等等等等的话题。那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的完成了我一开始想要达到的初衷之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要重新开始展开多聊一聊的内容，也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要把自己抛出去，甚至在那之前，你要克服所有的恐惧和阻碍和拖延和借口，坐在你的电脑面前开始写字，开始说话，做视频，所有的这些其实真的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的小伙伴，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干一杯，就这件事情很勇敢。那当然还，我知道还有很多听我播客的朋友，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然后也很想要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也好，或者仅仅是生活的点滴发在网上，但很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心戏阻碍你。也不叫阻碍吧，我觉得用阻碍这个词就已经显得在嫌弃他们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这些声音它不是无端出现的，对吧？我们如果多跟他们建立一个更和谐的关系的话，其实就不会把他们仅仅当成一个要去扫除的阻碍。但总之，这个就是我做这个播客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在作为一个。哦，像我们这种敏感的，有很多，内心戏很多小九九的这一类人，你管他叫 INFP 也好，或者其他什么都可以，其实要创业，要做商业，要赚钱，要把自己亮出来，然后报价，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充满忐忑，而在大部分的跟商业有关的内容里面，我听到的可能更像是成功学啊，或者是各种技巧、各种策略、各种，对吧？就是还蛮意气风发向的那些内容。我自己也经常关注那一些内容，但有时候总觉得人家怎么就说的那么轻松，我怎么很多时候就做不到呀？那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你看这样想就变成注意力向内，然后就开始羞耻了，对不对？但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其实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说，在做商业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那么的拧巴和纠结，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以及，哪怕我们带着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也还是可以，就是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作品也可以拿出来。对，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写作还是。你做播客不做视频，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像，哎，好像有哪一个是我忘了，教写作的老师就说，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写成像村上春树那样的，或者是像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作家，你上来你写的东西很可能就像是一个弹钢琴的人，你一开始只会弹《祝你生日快乐》，而且还弹不好，但你没有办法跳过那些阶段，你只能就是从生日快乐歌开始弹，然后慢慢的，生日快乐歌能弹出花来了，然后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再弹成一个高手的样子。那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跳过这10年20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重要的就是，首先是自己对自己的爱和支持，然后与此同时就是，在茫茫世界中能听到一些小伙伴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些跟你同样的挣扎和，就那种各种不堪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值得拿出来，哎，互相的亮一亮的。 哦，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来访告诉我，他去看了 Esther Perel 的现场，然后他就，有人就问他说，我和我男朋友老是吵架，我们每一吵就是互相 trigger，然后都 trigger 到特别精准的点，然后两个人就会像两只炸毛的刺猬，就会非常就是在这些点上特别容易反复的吵架。问 Esther Perel 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他就很幽默说：“那你就在你们家搞一个什么，搞一个祭坛呀，就是一个 altar，在你们家 供个什么，就是供奉一下你们的 triggers 呀。”就这就是一个很好玩、很幽默的、很轻松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一系列的播客就是关于创作者的各种 triggers，我们也可以把它供起来，把它烧个香拜个佛，然后天天跟他，供个水果，献个茶，就跟他聊聊天，笑一笑，就这种方式，我还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接下来的一些播客，很可能一部分是，我在微博和小红书发的视频的，就是音频版。如果你们想看我的视频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都是我自己亲手剪的，然后加的一些我自己觉得很中二的音乐和音效，然后一些小贴图。我在过程中就觉得很开心，我不 care 别人觉得那个视频剪的好不好呀，就是风格怎么样呀，就过程中我可开心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懒得去看的呢，我接下来就会直接放它的音频版。其实每个视频都会很短，就是3到5、6分钟吧。然后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像是零食一样的一些小的灵感、灵光闪一现的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也算是一个轻量级的一系列的播客吧。所以来吧，我们开启我们春日的旅程。哦，对了，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个音频内容音质有点不好，因为，哎，这也是我很想要说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很多人在一开始起步，比如说做视频、做播客的时候，很容易去搞半天设备，然后买各种的，就是差生文具多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设备当然也需要了，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带了一个比较好的设备，但是在我感受到当时有一个冲动想要做视频的时候，我是很珍惜那一个劲儿的。就如果我当时，因为我当时确实身边没有设备，我如果真的要去吹毛求疵的话，很可能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些勇气和灵感，它就会丢掉。所以我干脆就直接拿手机就录了一个视频，所以今后的视频内容可能就会更加注意一点吧，因为我也还蛮在意音质的，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希望大家海涵，但我觉得内容一定是很值得一听的。OK，好的。
我到底该收多少钱？
如果你有一项产品或服务，你一定想过这个问题无数次。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万能定价公式，不管你是新手咨询师还是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它都能够帮你很快的找到最适合你的价格。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结论，你的收费应该要大于你的怨恨数字，小于你的抓马数字。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怨恨数字。怨恨数字就是如果你收的钱比那个数字还要少，你的心里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委屈和怨念，你可能会心想：
天哪，我是在干啥？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破事儿上，还拿这么点儿钱，尊严何在？
当然了，这个数字因人而异。比如，如果我是一个新手咨询师的话，这个怨念数字可能对于我来说是零，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练习的机会，我需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反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人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交换我的服务，同时给我提供这么多东西的话，我是愿意不收费的。但慢慢的，你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好评，然后你开始对自己有非常大的信心了，这个时候你再不收钱，你就会觉得你一直在为人提供免费的情感劳动，你就会开始产生怨念。注意，这里怨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中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尤其是怨妇，对吧？ 但其实愿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信号灯，它其实是在说有什么东西失衡了，有什么边界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慢慢的去倾听我们的怨念，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哦，我不想要再免费提供这个服务了，哪怕我前面已经许诺过要给十个，但我现在真的不想了。那你可以慢慢的去涨到100、200，然后日复一日，你甚至可以涨到1000、2000。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就要到我们的抓马数字了。抓马数字就是说，在这个数字及以上，你的内心就会开始产生小九九，开始左右互搏，开始就很忐忑。比如说你想要收到5000以上了，但突然这个时候你就会缩一下，就啊，
我行业大佬都不敢说这么多，我何德何能呀，会不会啊被人觉得我特别的高傲呀，会不会有人质疑我的能力呀，啊，会不会有网络喷子来网暴我呀。
你看，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说明5000那个数字对你当下的你来说可能就是太多抓马了。为什么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抓马数字呢？在这里又要分享一个原则，那就是你和客户最多只能有一个人有抓马，也就是小于等于一。当然理想状态就是你们俩都没有抓马，对吧？啊，你说5000，对方很高兴啊，好呀，达成交易。但很有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说了5000，对方虽然没说话，但是他心里面可能在想，
天哪，这么贵，靠谱吗？值吗？资历怎么样？我会被朋友说我啥
等等等等，他心里面就会有各种的小九九。他可能表面上会说啊，那我考虑一下。在这个时候你看对方已经有抓马出现了，对吧？就像是一场电影院里面，你不可能同时播放两部动作片，这样就整个很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脑中也是啊，
天哪，他质疑我了啊，是不是我真的定价太高了，我是不是要好后悔，这个单子我可能会丢掉
等等等等。你看这个时候你们两个都在忙你们的抓，就没有人保持空间了。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价格定在了你的抓马价格以下，也就意味着在你的客户有各种各样的小九九的时候，你这边是非常稳的，你很有自信，你知道你的价格没问题，你知道你自己很愿意拥抱这个数字，哪怕别人不接受不承认，你这边是 OK 的。这个时候你就有很大的空间去共情对方，去跟他一起探索。比如说，我理解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同时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继续问他，你需要什么才能让你觉得花这笔钱是安全的呢？你看这个时候你就有非常多的好奇心和真的一种 OK， 你买不买我这边都 OK 的状态，你去开始跟他进行这样的探索。这个探索本身你看到没有，就是在已经在进入一场咨询了，已经在开始探索他对跟金钱的关系，然后你已经在表现出你在这样略微有压力的环境下，你这边是很稳的。那相比下，如果你已经慌了，其实你的眼神、你的能量都能够透露你对你的数字是不安全的，那对方当然也会反过来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他怀疑你，你也怀疑自己，他也怀疑你。这就是万能定价公式，也就是你的价格要大于你的怨念价格，小于你的抓马价格，而其中中间的所有的点都是你可以去探索玩耍，去感受它的不同的这些可能性。而慢慢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会发生，那就是你不再执着于涨价，不再执着于收高价了。因为你会发现比起数字越来越多，金钱越来越多带给你的那种畅快感之外，其实更大的成就感、安全感、自由感来自于这个区间慢慢的变大，就是有一天你可以非常安稳的要到100万，心无波澜。你也可以只凭自己高兴，9.9甚至免费就把你的很好的东西送出去，也完全不委屈。而这个时候你就实现了定价自由。
那以上内容原创自我的商业教练 Simon Grace Soul，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关注他的播客和内容。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听从我这里听到消化过的，然后中文世界的关于创业，关于把自己的创作作品呈现给世界这样一件非常敏感脆弱又激动人心的事情的话呢，那欢迎你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内容，各个平台都会有。那我不仅会讲那一些表层的，比如说啊怎么定价，然后什么样的商业策略，我觉得这些每个人都能够学会，但为什么很多人学会了但是还是不敢去做呢，或者有很多的阻碍和拖延和各种各样的恐惧，我更想要聊的是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在每个
想要有带着热情的创作者的心理底下当然都会有这些恐惧，那我想要把他们说出来然后正常化，以及就是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小小的技巧，在我们既拥抱和欢迎这一些恐惧和阻碍的同时，还能够站出来发表你自己的文章你的作品啊，然后提供你的服务，这些是我将来的视频内容会侧重的方向，所以期待更多吧。